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场地聚会。那么实在我们看见啊，神给予我们教会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那么也是看到神啊回应啊我们众多弟兄姐妹啊祷告的一个结果。在这里我们除了要感谢神之外，那么我在这里我也要感谢许多姐妹啊弟兄的这个共同的努力，你们的同心的祷告，你们的共同的这个寻求，还有你们的参与准备，都让我们啊今天能够如期的啊在这个教会这个地方能够来聚会。那么在上个礼拜天呢，我们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先啊把 BCC 的那边的物品呢先啊搬到这边来。那么我本来是有准备一个 hand truck， 结果呢啊还没有拿出来。啊，东西就已经搬得差不多了，所以没有派上用场哈。还有呢，昨天晚上也有一些弟兄呢，先来这里呢，来试用一下这个场地哈，设置这个音响。那么我看到我弟兄姐妹这样同心合意的啊，来啊做这些事情呢，那么真的是让我啊，真的很受到鼓舞。我相信神呢，就是要借着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同心合意的来服事，来把恩信圣经教会把它建立起来，建立的更合乎神的心意啊，更加的蒙受这个神的祝福。所以呢啊，我盼望我们继续往前行的时候呢啊，我们都能够啊如此同心合意的啊来兴旺我们的教会啊，来建造这个属于我们的属灵的大家庭。另外呢，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聚会呢，虽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带领他们啊，但是我相信啊，神一定是会为我们预备的啊。我们也有打算啊，想先找这个啊，这位比较成熟的这个啊基督徒的大学生啊，先来带领他们哈啊。但是啊，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啊弟兄姐妹共同努力的啊来 support 这样的一个事工啊，才能够啊把这个青少年的事工还有我们儿童的事工能够把它做好。另外呢啊，我相信我们进来这个场地呢，许多人也都很喜欢这个场地。这个场地其实上个礼拜五呢，他们才啊整个啊清理啊 steam clean 啊清理过，所以非常干净的一个场地。那么在这个场地呢啊，我们使用的时候当然呢也跟其他的场地一样呢，都有一些啊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些的规矩，就像我们以前在 BCC 也有一些啊要遵守的规矩。那么也是请啊弟兄姐妹要配合，等一下我相信啊我们主席也会来报告。那么我们是希望我们越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呢，以后我们用这个场地呢就会更加的方便使用啊。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等一下主席要报告的那些的注意的事项。那么除了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同心的来服事之外呢，那么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来继续为我们教会来祷告啊，希望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跟服事呢，可以来兴旺福音，建立教会啊，让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虽然我们现在只做了一部分，但是我们期盼将来呢，我们能够把这里是坐满了，而不是躺满了这里。OK， 所以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呢，让我们先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新的地方可以聚会。主啊，真的是看见主你为教会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我们啊再一次的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教会前面的路程啊，一步一步的来引导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也将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的信息啊，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感动带领的工作，好叫主你的话语啊能够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能够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 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是280页，简体字是175页。腓立比书第三章12节到16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12节到16节的经文，欢迎到我们同声来念。腓立比书三章12到16节，12节，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卡耐基呢，他曾经对世界上10000个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进行过一次这个人生目标的这个调查。那么他发现呢，只有3%的人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并且知道怎么样去落实他的人生的目标。然而呢，另外还有97%的人呢，不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实践自己人生的目标。所以在过了10年之后呢，他对于上述的这些的对象呢，那么又再进行一次的调查，结果呢，令他感到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虽然说这个调查的这些总数呢，已经比原先少了哈，只找到原先的95%的人，但是呢，他调查的结果呢，原本97%，属于原本97%的那一群人，他们在过了10年之后呢，只是多长了10岁。那么在生活、在工作、在个人的成就方面呢，几乎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跟以前差不多。而原本与众不同的3%的人呢，却各自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面呢，有一些的成就在10年之前，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呢，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实现，并且正在按着他们的目标继续的往前走。由此可见，原本原来这个杰出的人士跟这个平庸的人士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差别呢，并不是在于他们的天赋，也不是在于他们的机遇，而是在于他们有无这个人生的目标目标不但是一个人未来生活的一个蓝图，而且也是一个人生活的一大支柱。可见有没有人生的目标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说世界上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设立了一些目标之后，他们也在各个领域里面渐渐地达成他们人生的目标，但是当他们好像是成功的要达到他们所设定的这些目标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达到这些他们所设定的人生的目标所带给他们的呢，并不是真正的满足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当他们达到他们所设定的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之后呢，却是对这个人生呢感到失望为什么他们达到人生的目标之后还会感到失望呢最主要的原因呢，乃是因为当他们达到人生的目标之后呢，他们发现人生呢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好像当我们达到自己所设定的这目标之后，好像他们达到自己所设定的这些目标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失去了目标，他们就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做的。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却可以看见保罗让我们看见 一个愿我们一生都可以来追求，而且是追求不完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不是去得着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事物，乃是要去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让自己能够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完满的认识，与主耶稣基督能够建立一个深厚的这个关系。那么这才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要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给人的人生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人生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才会这么的重要虽然说今天当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设定一些其他的人生的目标有些的目标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是行善助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像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人想增产报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孩子越来越少，以后的人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来 support 他们然而这些的目标虽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跟神所要我们去达成的这个永恒的目标相比呢还是没有那么重要。因此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些次要的目标当作是主要的人生的目标来追求的话，那么一来呢就会本末倒置，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这个人生的目标。那么当我们知道要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追求才能够去达到这个目标呢？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就要像这里所说的，要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呢？在这里首先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忘记背后。那么要忘记背后的什么呢？好像背后也没什么好忘记的哈。要忘记以前的成就，不要留恋过去的这个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呢，如果我们太留恋的话，常常就会变成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骄傲，会自高自满，就不懂得谦卑不懂得谦卑就很难能够再有长进。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许多人都喜欢去提过去怎么样又怎么样，但是却有些人喜欢提过去怎么样的人通常他就很少提现在是怎么样那么所谓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活在过去的成功里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不要老是去提当年我是如何的为主大发热心的，也不要老是去提当年呢我是如何的追求长进的。那么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如何。所以一个人如果老是活在过去的生活里面，那么就很难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试想如果保罗在当时还活在过去的成功里面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他如果一直在想我过去建立了多少个教会，我过去带领了多少人的信主，我过去与主的关系如何有这个三层天的这个经验这样呢他一定没有办法继续的追求这个灵命的长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首先在这个忘记背后呢，我们就是不要留恋过去的成功。我们除了不要留恋过去的成功之外呢，另外呢也不可以停滞在过去的这个失败里面，因为停留在过去的失败里面呢，容易让人灰心丧志。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保罗在信主之前呢，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做了许许多多错误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信主以后还活在过去的失败里面，他就很难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就算保罗在信主之后呢，他也不是没有过错的，他也是有失败的时候， 然而我们看见呢，保罗呢并不让这个失败成为他继续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的一个拦阻。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把过去的这一切失败呢都留下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向着这个人生标杆直跑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一切的失败呢把它留下，不要活在过去的这个失败里面，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据说英国以前呢有一位首相叫做劳合乔治，他有一个习惯呢，他什么样的习惯呢？他喜欢随手呢把这个门呢就把它带上啊，所以每当他经过一道门之后呢，那么他就会把手随手的把这个门带上，所以身后的这个门呢就会关起来。那么有一天他的这个朋友呢终于按耐不住的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门关起来呢？这个乔治微笑的说呢，我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情啊，当我走过并且关上身后的这道门之后呢，也将我过去的一切呢都留在背后，无论是好坏、成功、懊恼、悔恨、得意呢都成为过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哈。这样能够这样想呢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属灵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过去的这一切呢抛在脑后，不要让这些事情再来缠绕我们，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弟兄姐妹，要向着人生的标杆直跑呢，除了是要忘记背后之外呢，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要努力面前。如果我们只是忘记背后没有努力面前，那么也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那么在这里努力这个字呢，原文呢是用来形容这个罗马竞技场上这些赛跑的人的情况。那么那些参赛的人，他们站在那个起跑点上，虽然他们的脚是踩在同一条的起跑线上面，但是呢他们那个跑步的那个预备的姿势呢，就是尽量的把他们的身体往前伸展，好像要比别人呢更靠近那个终点站。所以当他们开始跑步之后呢，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他们都会尽量把他们身体要往前挺，当然因为谁的身体先通过那个终点站呢，就赢得那场的比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呢，就是要像运动员这种的精神，要全力以赴的，不是像刘姥姥大逛大观园那样，好像轻轻松松的。那么保罗他到底有多么努力的向着这个人生标杆直跑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有多么的努力。他甚至于有一度他自认为比那些起来攻击他的人呢，那么更加的努力。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11:23那里就记载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语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受煎熬，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由此可见呢，我们看见保罗他乃是拼命的去做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是把它当作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副业来做，他等到他有空的时候他才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他乃是委身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才能够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并且呢得到这个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这个奖赏。以前在这个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上就曾经报道，在美国呢大约有60,000热衷爬山的人士，我们这里面可能也有热衷爬山的人士，但是其中呢这个真正是专家的呢只有少数的人，这些人呢被称为是 hard man hard man，中文要怎么翻我不会翻了，如果硬翻呢就是硬汉或者是铁汉那么他们把爬山呢当作他们人生的目标来做， 所以呢，这些人呢，都练就了一身的好的爬山的技巧，甚至于他们可以徒手的就攀登那些非常险峻的高山，不需要任何的器具。那么，当有人去问为什么他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么其中有一个就说到，啊，依他自己的经验呢，除了严格的训练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尾声。啊，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在属灵的这条道路上能够迈向这个人生的标杆，啊，除了要接受这个属灵的装备之外呢，那么也是要对足尾声才行。那么要怎么样来尾声呢？啊，要尾声呢，并不是说你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做了，啊，整天来教会就好了，哦，不是这样子的。要尾声呢，乃是要把主摆在你生命中啊的一个首位，在你的人生的次序里面，你要把它摆在第一位。啊，不但是要努力的来追求更多的认识主，而且呢，你要确实的照主的吩咐去行。啊，不只是来教会照主的话吩咐，照主的吩咐去行，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里面要照主的吩咐去行，在你工作场合要照主的吩咐去行，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都要照主的吩咐去行，啊，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朝着这个人生的目标前进，啊，让主在你的生活里面，啊，做首位，居首位。就可以朝着这个人生的目标前进。弟兄姐妹，要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除了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之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对准这个目标。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对准这个目标的话，啊，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那么都是没有用的，最终呢都是会白跑一趟。我还记得呢，以前当我们去打靶的时候，我们会一字排开的啊，准备这个射击。那么每个人的前面呢，都会有一个枪靶，啊，每一个人都要对准自己前面的那个枪靶来发射子弹。但是有一次打靶之后的结果呢，非常的奇怪，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的枪靶上面竟然没有任何子弹的弹孔，啊，那么这也就算了，啊，反正有些人根本就不是在打靶。啊，他们是在乱打，有些人就拼命朝地上打，好像在挖地瓜一样，啊，有些人拼命的朝天空打，好像是在打小鸟一样，啊，但是为什么奇怪呢？有些人的枪靶上呢，却有比他所发出的子弹还要更多的弹孔，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啊，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特别厉害，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哦，可以一发子弹可以多个弹孔，乃是因为有人呢，自己的枪靶不打了，啊，打到别人的枪靶上面去，所以呢，那个人的枪靶上呢，才会有那么多的子弹，啊，结果呢，不管那个帮别人打的那个人，他技术有多么的好，啊，打得再怎么准，最后我们看见，啊，他打靶的成绩呢，就是零分，啊，就是白忙一场。因为他没有对准这个目标来打，由此可见，对准目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到了我们人生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一生呢只是白跑了一趟。所以虽然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许多人生的目标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而且也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要对准神给予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要朝着这个目标直跑，才不会将来等主再来的时候有所遗憾。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看到保罗这样子，啊，好像自己做不到，或者会认为自己不管怎么做都可能都做不好，那么我还不如把那些时间花在其他的目标上面，或许还可以达到那个目标，哈，没有错，要达到神所给人的这个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呢，神也不是要我们去跟其他的人做比较，好像我们一定要比别人好，或者是要做的跟保罗一样，这样才算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才可以得到神的奖赏。其实神乃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情况来看待我们， 因此呢，我们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做，不需要去跟别人做比较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在这里保罗在十六节才会告诉我们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从这句话里面，我们至少就可以看见，在迈向这个人生的标杆的过程里面呢，至少有两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并不是一步登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属灵的追求上呢，我们千万不要想要走捷径，也千万不要想说有什么速成班，我们可以参加一下，恶补一下，然后就可以达到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们乃是要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的帮助，努力的去追求，才能够达到这个人生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按照自己灵命长进的程度来生活。我们不必要跟别人去做比较，好像是要让别人觉得啊，我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啊，所以就常常装模作样，好像要让别人觉得我是非常属灵的一个人。其实呢，这样子就好像是打肿脸充胖子一样哈，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一来呢，不但自己呢很容易耗尽了，而且呢也会妨害自己灵命的成长，就像是揠苗助长一样哈。另外呢，也不要因为自己赶不上别人呢，就想我就放弃了啊，那么这也是不好的。因为不但啊，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神给每一个人的计划不一样，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而且呢，每一个人需要成长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拿自己跟别人、跟保罗来相比，特别是当你拿自己去跟保罗相比的时候呢，那么你只是自己吓自己而已啊。其实在此我们所看见的保罗呢，他是一个即将要达到目标之前的那一个人啊。今天我们在读他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许多人可能都还在起跑线上，或者才刚起步要跑而已。但是在这里的保罗，他已经是快要达到终点哈，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跟保罗相提并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反正我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一点也不追求长进。如果我们呢，我们不去追求长进，那么那我们就会像那些停留在起跑点上的人一样，永远就是在起跑点上。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终点啊，永远也达不到这个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像保罗可以向着人生的标杆直跑？我相信许多人都会问，都会想，为什么保罗他会这么渴慕，他会这么的追求啊？为什么我不会想要追求？为什么我没有这么热衷呢？啊，我想许多人都想要找出保罗之所以能够向着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的原因呢，在这里啊，让我看到的一点就是呢，保罗啊，他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这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呢，就让他可以继续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向着人生的标杆直跑呢，就是因为对自己目前的属灵的状况感到满意。啊，有些人以为我只要觉知信主可以上天堂，那么就很满意的，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或者是有些人觉得我只要偶尔来参加聚会，参加一点的服事啊，奉献一点，那么就满足了。甚至于有人可能会啊，与一些比自己差的人做比较，反正还有比我更差的人，所以呢就满足了。许多时候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都去找一些比自己差的人来做比较，所以呢很容易就满足了。但是在属世的事情上，我们却是相反的啊，在属世的事情上，我们往往是找跟比我们好的人做比较哈。你要你的孩子跟谁做比较呢？啊，许多父母要孩子跟成绩好的人做比较，对不对？你要你的老公跟谁做比较呢？啊，跟比较有成就的、赚钱比较多的啊去做比较。你要你的老婆跟谁做比较呢？跟那个比较温柔体贴的啊贤妻良母型的啊做比较啊。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属世的事情上，我们都是要去跟别人，而且是跟比较好的做比较，所以呢，我们常常呢，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呢，却是相反。那么在此，如果保罗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去比自己差的人，好，拿那些比自己差的人来做比较的话，那么他当然就不会有任何的长进了，因为他随便去比，可能都会觉得很满足啊。因为他在写这本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灵性已经相当的成熟，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虽然我们看见当时的保罗，他对主耶稣基督已经有相当深入的这个认识，但是他仍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在这里十三节他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由此可见，这种对主的这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呢，就成为驱使这个保罗竭力去追求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的一个动力。其实不只是在属灵的追求事情上是如此，就算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其他的事情的追求也是如此。我们对于现况的不满足呢，往往会成为进步的一个动力，让人会去追求更加的完美。米开朗基罗呢，是一个力求完美的艺术家，他曾经有人到他的工作室里面去参观，事有所感的就说，自从我上次来参观过你这个作品之后呢，我看不出你的工作有任何的进展。这位雕刻家呢，他就回答说呢，我将这一部分修改了，那一部分打磨了，姿势也改善了，肌肉的部分也比以前更加的显明，口唇的表情也更加的明显手臂也显得更加的有力。那位参观的人呢，就不以为然的说呢，那些只不过是小毛病而已。但是呢，这位雕刻家呢，他就会回答说，也许你说的不错，可是小毛病不加改正，怎么能够称为尽善尽美？所谓尽善尽美呢，是绝不容许有一点小毛病的一个艺术家的这个雕像呢，在普通人看起来呢，好像是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他而言呢，他却不以为然，他还要继续不断的工作打磨，直到完美无瑕为止。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属灵道路上要不断的成长的话，那么我们也一定要对主有这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才可以。这种的不满足呢，才会让我们产生这个属灵的饥渴，才会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渴慕。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那首诗歌其实就是从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二节里面讲到，有提到的，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好见神呢今天当我们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不会因为自己的灵性有长进而感到满足，而且我们还会像保罗那样的竭力的不断的去追求这个灵命的成长不达到这个目标呢，绝不终止。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是否有这种神圣的不满足感？你对主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吗？你有感到灵性上的这个不满足吗？如果有的话，那么就要像保罗一样的，把这件事情呢，当作是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要抱持着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向着对准了这个人生的标杆直跑，这样子你才可以得着从上头来要你得的这个奖赏。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